由于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腐败了，在政治上腐败了，唐朝前期的一些好的制度在这个时候呢破坏了，啊，那么由于这个当时的军事制度破坏了，形成了外忠内信的格局，尤其是安禄山受到崇信，那么最后呢他发动叛乱，发动了叛乱。所以这个叛乱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主要是和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有关系，和杨贵妃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你如果说杨贵妃是亡国祸水，这肯定是说不过去。当然我们现在又认真分析一下杨贵妃和唐玄宗他们的爱情对于安史之乱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或者说杨贵妃和唐玄宗他们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有没有责任呢？那么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责任。我们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在相识之后，在16年这个岁月中，他们两个对于唐代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音乐舞蹈的发展，应当说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沉迷于歌舞，沉迷于歌舞升平，所以把主要的精力呢就放在这个方面。那么唐玄宗呢他越来越怠于政事，那么对唐朝这个政治的腐败、制度的这个废弃，应当说都有一定的责任。那么杨贵妃呢，她作为这个唐玄宗的这个最宠爱的人，他应当怎么做呢？如果说像这个唐太宗啊，像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那样，能够向唐太宗进谏，啊，向唐玄宗进谏，那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唐太宗啊，他有个很好的妻子，就长孙皇后，或者叫文德皇后。文德皇后呢，当年也参与过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后来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曾经给唐太宗出谋划策，啊，比如说他一再向唐太宗提出，不要太过于重视外戚，所以他的哥哥长孙无忌不能委以重任。啊，再比如说，他建议，啊，或者一再的向唐太宗呢，这个上言，要他广泛的听取不同意见。唐太宗在当时呢也表现出能够纳谏的姿态，所以别人不进谏，他就一再的引导大家来进谏。当然我刚才说过，人呢都是喜欢听好话，如果在朝廷上能够面议听政，啊，能够面议听政，把皇帝呢面弄得这个皇帝呢面红耳赤下不了台，皇帝表面上可能也是表现出他能够接受，实际上他心里也是不好受。所以有一天呢，这个魏征给唐太宗进谏，啊，可能把唐太宗说的是很不高兴，所以唐太宗回到家以后呢就脸色很难看，面红耳赤，啊，并且自言自语说，哼，有一天我非杀了这个乡巴佬不可。当时这个长孙皇后就问说，你要杀谁呢？唐太宗就说，魏征呢总是在朝堂上这个面议听政，弄得我下不了台。这个时候呢，这个长孙皇后呢她就进到内屋，换了一身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前来给唐太宗祝贺。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折，那么现在魏征呢能敢在朝廷上这样对待你说话，说明呢你是一个明君啊。哎，唐太宗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所以后来呢就气消了，啊，气消了。啊，当然呢后来那个魏征呢今年还是比较讲究艺术的。啊，比如说那么有一次，有人呢给唐太宗进了一个窑，啊，窑是一种鸟，据说可以帮助他狩猎。啊，唐太宗有两大爱好了。一个爱好就是骑马射箭打猎，啊，另外一个就是喜欢书法。那么唐太宗得了窑以后呢就非常喜爱，所以经常呢把它放在手臂上，放在肩膀上来玩弄。魏征害怕他玩物丧志，所以想跟他进谏。有一次呢他看见唐太宗把这个鸟呢放在肩膀上，所以就向唐太宗走去。唐太宗看见魏征来了， 知道他要觐见，所以把这个瑶呢就拿下来放在这个袍子里头，放在自己衣袍里。威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没有讲这个瑶的事儿，向唐太宗谈论军国大事，谈了很长时间他还不走。其实唐太宗心里很着急，等威震走了之后，唐太宗取出瑶来一看，已经死掉了，他知道威震是在向他觐见。还有一次呢，唐太宗在长安城中修了一个很高的高楼，他站在高楼上呢，向西北张望，向昭陵张望，因为文德皇后死了，埋在昭陵，所以他经常上到高楼上，表现他对这个文德皇后的思念。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唐太宗就觉得这个魏征就觉得唐太宗这样做可能会影响朝政，所以他就想着要给唐太宗觐见。有一天，唐太宗就带着魏征呢上到高楼上，指着这个九重山给唐太宗说，给这个魏征说你看见了吗？魏征故意把脖子伸得很长，看了半天说我没看见。唐太宗就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那就是九重山啊，那就是昭陵。魏征说，哎呀，你说是昭陵的话我看见了，我还以为你说是县陵呢。这个县陵呢是唐高祖李渊的墓，是唐太宗他父亲的墓。那么唐太宗呢马上就想到，他自己父亲死了之后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夫人死了之后呢，他在长安城中修了这么一个高楼，经常来看，那么这样的话确实是可能不太合适，所以就下令呢拆掉了这座高楼。那么这件事情就说明了这个魏征呢，他后来他觐见也是讲究艺术的，当然魏征之所以能够后来继续觐见，这和文德皇后当年在唐太宗面前那样讲是很有关系的。杨贵妃她没有这样做，唐玄宗喜爱音乐，喜爱歌舞，那么杨贵妃就投其所好，那么尽量把歌舞呢发展到极致，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呢是唐玄宗的进一步待遇正式，虽然对唐的文化发展有好处，但是呢是唐的政治出现了问题，在这一点上应当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呢都有一定责任的。还有那么自从得了杨贵妃之后呢，这个由于他们感情过于深厚，所以这个唐玄宗呢经常呢就不去早朝。所以白居易呢曾经在长恨歌中说嘛，从此君王不早朝。由于这个杨贵妃她长得漂亮，是吧，她进宫之后回眸一笑百媚生，幽宫粉黛无颜色。由于她长得太漂亮，所以宫廷中其他的宫女呢都失去颜色，唐玄宗就是不再看了，没有人再能进宫。唐玄宗非常喜爱杨贵妃，所以他们天天玩玩乐，所以有时候玩得很晚，所以早上起来呢就不去早朝，不去理朝政。这都是导致了当时这个大权旁落、政治黑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认为这安史乱的发生、唐朝的衰落都和唐太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尽管他们的爱情我们现在看来是美好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这样做的这个结果在客观上应当说对唐朝政治有影响，应当说他们的爱情呢是一个悲剧，这一点我们还是应当指出的。那么在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心里一直很难受，因为他也失去了皇帝的地位。那么后来呢，这个唐玄宗最信任的一个宦官高力士也被贬走了，也被贬到了外地。唐玄宗呢他一个人他被贬入这个西内，我们知道在唐肃宗时代，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乱的平之后呢，郭子仪和李光弼相继收复两京，那么这个叛军呢由公事变为守事。在这个唐肃宗当政时期， 当时的政治中心呢在大明宫，大明宫就是唐的三大内的东内。大明宫是唐太宗时期修筑的一座宫殿，它本来呢是给太上皇李渊修的避暑之地，但是这个宫殿呢还没有修成，太上皇李渊就死掉了，所以后来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一个政府机关所在地。在唐高宗当皇帝的时候和武则天辅政的时候，对大明宫进行修葺，曾经一度改名为蓬莱宫，后来又改名大明宫，使这个大明宫呢成为长安城中规模最宏大的宫殿。唐太宗当年之所以在龙首原上修大明宫，就是因为呢太极宫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长安城的这个中北部地位很正，但是它地势比较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长安城这个地形呢就是南高而北低，那么加上这个太极宫里面有三个小湖比较湿润，那么太上皇年龄就是李渊呢在玄文自变之后呢因为受到惊吓心情呢糟透了，所以他的身体呢每况愈下，在这个比较潮湿潮湿的地方他生活觉得非常不好，所以唐太宗准备在地势比较高壮的龙首原上修建大明宫，是要供李渊呢居住。那后来呢在唐高宗时期把大明宫修成了长安城最豪华的一座宫殿，那么后来在唐肃宗以后，唐代历朝帝王呢大概都是以大明宫作为中心的。大明宫有21门41殿，是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那么大明宫最主要的宫殿呢是含元殿，含元殿的这个建在一个高台上，宫殿的规模比现在的故宫还要大得多，它前面有龙尾道，是唐朝呢举行一些重大的国事活动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唐王朝呢它在举行一些国宴，尤其是朝集，朝集一些重大的国事活动的时候都要在大明宫来进行。唐朝诗人王维呢有一首诗叫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写的就是在大明宫前举行重大朝议活动的这种场景。所以这个大明宫呢是非常豪华的。在大明宫之后有紫宸殿、宣政殿，在它的旁边呢又有麟德殿。这个麟德殿呢也非常重要，唐朝举行一些国宴，就在这举行。当年武则天从洛阳回来到长安城接见日本的朝天真人的时候就在麟德殿。那么现在呢这个大明宫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国家遗址公园，那么目前呢正在保护改建当中，所以将来呢在这个遗址公园建成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壮观的一座公园，那么大明宫遗址将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当时呢这个唐玄宗呢就被从大明宫赶出来以后呢又赶到这个新的太极宫去，太极宫在当时其实已经比较破旧了，所以在晚年呢唐玄宗实际上是非常凄凉的。在公元762年，也就是宝应元年，唐玄宗死了，死的时候呢78岁。那么因为唐玄宗他死的时候呢上了庙号叫做玄宗，叫做玄宗，所以人们称他为唐玄宗。那么因为呢他这个后来呢他的谥号被称为至道大明大孝大圣孝皇帝，这个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人们又把他称为唐明皇，所以唐明皇唐玄宗是一个人。唐明皇那么后来人们讲的比较多，那么历史上关于这个唐明皇的遗门仪式也很多，开元天宝仪式，中间有好多都是讲他的。 那么唐玄宗死的时候，因为政治安史之乱快要平息的时候，安史之乱长达八年，对唐王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这个影响之一就是整个北方地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知道这个唐朝前期呢，中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地区，主要经济区像关中地区，像那个伊洛河、苏芬河流域，也就现在中原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南北各地，都是当时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可是个安史之乱呢，它的战场就在这些地方，从华北地区到中原地区到关中地区，都蒙受了严重的战争的创伤，很多繁华的城市被夷为灰烬，啊，许多村落变成了废墟，所以人们背井离乡，啊，死的死，亡的亡，所以北方地区呢，这个社会经济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些北方地区的老百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到南方或者其他地方去，所以北方地区呢失去了经济重心这样的地位。那么其次呢，安史之乱它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因为在安史之乱之后，因为唐王朝呢没有办法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呢，把边疆地区的驻兵呢都调回来了，所以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呢趁机入侵，啊，那么从而使唐朝的边疆地区出了现了问题。那么唐朝的统一和强盛从此一去不复返。那么此外，安史之乱呢之后还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为在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藩镇，那么这些藩镇呢它遍列于内地，使唐王朝呢从此失去了强盛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呢，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死的时候呢，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就快平息了，但是还没有最终平息。那么经历了安史之乱呢，富强繁盛的唐王朝在这个时候已经显得非常虚弱了。那么尤其是在唐玄宗死后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唐肃宗也死去了，所以当时呢，在戴宗继位之后要同时为两位皇帝举办葬礼，因为当时的国家已经很虚弱，经济方面呢已经很萧条，啊，国库里没有什么钱财，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为两位皇帝同时举办国葬，所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么唐玄宗最终呢被埋在了泰陵，泰陵是唐代关中十八陵中最东边的一座陵。我们知道唐代帝王陵园都在渭渭地区坦荡如地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最西边的一座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最东边的一座就是唐玄宗的泰陵。那么泰陵呢应当说是埋葬的是盛唐时期的帝王，但是呢因为它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埋葬的，其实呢国力已经很虚弱，所以泰陵的规模就不能和唐代前期的帝王陵墓相比。唐玄宗究竟是正常死亡的还是非正常死亡，这个在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史书记载说唐玄宗是自然死亡的，当他78岁的时候他老了，他心情不好，郁郁寡欢，郁闷而死。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唐玄宗呢是被人杀害的。那么有一本书这样记载说唐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唐陵大盗叫做温韬，温韬曾经盗掘唐陵，他把唐代关中帝王陵墓呢一个一个全部都挖开了，当他打开泰陵的时候发现黄头分作两半，以金丝缝合，他发现了唐玄宗的头啊是被人砍成两半了，是用金线缝起来的。那么这个记载 是让人感到了非常的奇怪啊，非常的奇怪。那么究竟唐玄宗是被杀的还是自然死亡？那么由于唐玄宗呢和他的儿子矛盾非常深啊，矛盾很深啊，我们说呢唐肃这个李亨呢他曾经发动了这个马嵬兵变啊，杀死杨贵妃，他夺取了这个唐玄宗的地位，把唐玄宗封为太上皇，实际上呢是把他软禁起来。那么唐玄宗后来呢在回到长安城之后，他对他的儿子也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会不会派人把他杀掉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文献中没有直接的记载啊。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记载呢是一本带有小说啊小说性质的这本书中记载的，所以在这个泰陵呢没有发掘之前，我们不能够下这样的结论。那么从历史书的记载来看呢，唐玄宗还是应当是属于正常死亡的。当然这个唐玄宗呢是带着对杨贵妃的思念啊，带着一种非常悲愤的心情离开人世的。那么从这一点上说，唐玄宗这个人呢还是比较重情重义的。中国古代的帝王妃嫔很多，民间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实际上呢不止这个数字。那么中国历史上妃嫔最多的帝王是晋武帝，据说他的宫中呢有妃嫔两万多人。唐代帝王的妃嫔呢没有这么多。那么按照唐朝的制度呢，这个有品节的妃嫔呢大概是120多位。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宫妃啊，其他的宫妃一般呢在三四千人左右。那么唐玄宗他作为一个皇帝，那么他宫中的妃嫔确实数量不少，但他宠爱的人一个呢是武惠妃。武惠妃呢和他生活了几年时间啊，就是和他生活了十几年时间，那么得到他专宠是几年时间。那么后来在武惠妃死后这几年，他对其他的妃嫔呢看不上眼，那么最后得了杨贵妃之后，和杨贵妃生活16年，这16年间他的爱情基本上是专一的，基本上专一的。那么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的，他是这个啊，没有人能够再接近他啊，所以他是专宠啊，得到了唐玄宗的专宠。那么在这点上来说，唐玄宗这个人呢还是比较重情义的。所以唐玄宗这个人呢，我们说他是有变化，从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开元年间的这个唐朝盛世的缔造者，从一个非常英明的有作为的皇帝，那么最后蜕变了一个为爱情为了爱情这个断送了唐朝盛世这样一个。所以他是有功也有过，那么他这个爱情呢是美好的，但是中间有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一场悲剧，对这个悲剧我们应当辩证的分析。